还记得吗？记忆的炎夏，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
你还美什么呀？操！
终于聊自己开心的话
题，讲点那个心里话是吧？
我终于能恭维一下我媳妇了，操！
今天这话题吧，一聊起来就让我想起一首歌来，叫什么呢？你是昨天林里的风，还是今天林里的雨？是吧？这是咱们的王志文老师跟江山老师唱的一首歌，叫《想说爱你不容易》。其实这爱不爱容易不容易呢，到现在好多人也没弄明白。
嗯
啊，都说这个，很多人都说吧，说婚姻是个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个坑，反正。说法不同吧，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先得请今天一个来的朋友啊，目前是，啊、对，特殊介绍一下，目前是站在城墙外边的朋友，已经站到了城墙外边的朋友啊，行，正式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大明。
哎，今天大明来这儿跟咱们一块聊会儿。听过我们那个录足球那期的都知道啊，这是。一个足坛的老将，呵呵，对这方面很有见解，但是今天要聊一点不一样的话题啊。行吧，咱们在聊之前，这个还有其他的几个朋友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贾维斯。
我墙外的王灵。
对，都是墙外的。你们
今儿是聊进击的巨人吗？
对，站在墙外。那咱们就先开始。刚才我也说了，好多人都说这个婚姻呢是个坑，反正理解也不一样，也不知道你们对这事儿到底怎么理解？这东西到底是不是坑，或者说是你们因为这事儿办没办着过，或者说是跌没跌倒过？先说说自个儿的这种想法吧，表达表达意见，好吧？
那我聊两句，
你说说。
我认为的婚姻吧，它并不是坑。
嗯，
你所谓你能看到的坑呢，全是你们自己挖的。
嗯，
其实并没有坑。
嗯，
你可以站在坑外，你也可以站在山上，
嗯、
但是一点一点一点点滴滴，把你们的婚姻，把你们的爱情埋葬在坑里了。这其实就是我对婚姻的理解。
哎，我还特同意咱们这点。其实这个好多事儿都是怎么着啊？是你路是你自己拿脚走出来的，事儿是你自己作出来的。
那是挖坑的是谁呢？
你自己。
对。
哎，这真的是你自己，不能赖别人，因为这个东西。这感情和这种婚姻生活是一种经营，你经营的好，它就是一个正常幸福的生活，你经营不好，你老自己去有一些事儿去做一些事儿，那它肯定会变成一个坑，你自个儿摔进去。最后
我的爱人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就前些日子跟我说了，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
那对
这话怎么听那么耳熟啊？
都拿这说哈，
不是，这谁说过这话？这好像是前两天在电视里看过这么一个话，
但是也说的也没错，对，就跟挖坑一样，都是自己挖的，对吧？
嗯，
一点一点累计的。
对，反正今天不过，看今天因为是来贾维斯这边啊，来他家里一块录音，
非得聊这个，
哎，来他家里录音，
当我媳妇儿。
没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婚姻生活加上两只猫过得还挺幸福，所以我们就咱们先在。聊像王灵他们那些痛苦之前，先说说，其实每一段感情，我觉得开始的时候都是美好的，
啊，对，
或者在这个前面的时候都感觉到很幸福。我觉得其实可以，比如让贾维斯去回忆回忆你那会儿那种幸福的生活吧，包括像上次金花说怎么打你媳妇一个，
哎，你媳妇当时那个你们俩谁追谁啊？
那肯定是。我追他呀
、哦、不是倒是追啊，就说为什么跟你，就因为看你挺酷的是吧？
没有，就是金花形容我们俩的感情就像那个郭德纲遇见了于谦，因为就是特贫俩人都、
嗯、
然后就是你就是你知道有一个那游戏，就那个那会儿在微博特别火，叫那个你画我猜，
嗯
嗯，
然后就是我们俩画的，只有我们俩互相能猜着，别人都猜不着。对，就是可能脑回路差不多吧。
你们俩一世界里的。
对，然后就是，其实这事儿跟金花有关系吧？就金花帮金花那会儿， 跟他一块老坐车，然后呢，就金花老特奇怪的一打扮，老背一个特别大的海绵宝宝的包。你说这么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啊，
还不洗澡？
对，不洗澡还老背一个这个海绵宝宝的包，就让人觉得特奇怪。然后就是，然后他就知道了，就知道是一公司的，因为就这么奇怪的人一起走进一公司，其实挺耻辱。
那个公司的人都很奇怪。
对，公司人都特奇怪。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就有一阵儿他骨折了，然后等于好长时间没来上班，然后后来再来上班的时候，等于让金花看见了，然后金花看他就过马路挺费劲的，金花就说扶他，就给他扶到公司，结果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后来就反正鬼使神差的就分到一项目，就是他是属于另外一个部门的，但我是运营这边的，但我负责这项目跟他就等于是对接，就我们俩等于是一个就是工作关系，
嗯，
然后就这成天就对吧，一边工作一边
腻歪，嗯，
没腻
歪，办公室恋情，
对，
办公室，然后他们领导还站出来阻止过这件事儿，就是说我是一个不上进的人，
嗯、哇，他们领导男的女的呀？
女的肯定是女的，干这种事儿的肯定是女的，对吧？
逮上你了，
就是他，然后就怎么说呢？就反正这事儿。当时肯定是情到浓时谁也拦不住嘛，然后后来就俩人就挺好的。但是其实就像你说，就是其实走到一起就是有很多的事儿都要经历，也不是说我觉得没有一帆风顺就能顺顺利利走下去的。
嗯，你们俩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特别，比如说这种
沟沟坎坎
激情啊，或者说这些比较这表现的比较大的这种幸福感或者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平淡。
还好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趋于比较平淡那种吧。
嗯，
然后其实你要说不打架，那个、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操，一说他妈的表现的激情就是打架呀！
对啊，就是说没有矛盾也是不可能的，
嗯，
对吧？但是其实就还是相对于比较平淡那种。
啊，这属于这个风平浪静型，岁月静好型，是吧？
嗯、
对。
大明呢？
嗯，我比他容易一点，因为我的前妻是我的员工
啊、哦，
所以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呢，好多事儿就比较容易。
嗯，
都是办公室恋。
近水楼台先得月。
对，近水楼台先得月，而且还是挺浪漫的。有些事情确实，婚前还有很多浪漫的事情，因为。其实男人啊跟女人很大区别，就是女人天生就分泌着那种很细腻的东西，
嗯，
但是男人呢只是在恋爱的时候你能观察到那些细节，
嗯，
包括
不一样，王玲这样的女孩在婚前都分泌着雄性荷尔蒙，
然后呢就是男人总会放大一些女性的一些细节，你会关注，比如说你甚至你可以会帮女生系一个鞋带，
嗯，
哎，这个
你甚至比如说你觉得哎呀今天天气那么不好，我帮你捂捂手，
嗯
嗯，
也许在你你在比如说出差的路上你突然间有点中暑，你会奔跑着去买一瓶脉动，
嗯，
让他去补充体力，等等等等等等一些，比如说他手机丢了，你会毫不犹豫给他买一部新的。
你一会儿不会哭在这
儿？不是那个阶段了，
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它是爱吗？它是爱情吗？在那会儿，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分泌的一个产物，对，
嗯、
一个结果而已，对。
多巴胺就是。
对，多巴胺跟荷尔蒙，
感觉到幸福了，是不是？
对。
嗯、
但是两个人其实。婚姻的基础也是这样，我们也不是相亲，对不对？
对
对，其实婚姻的基础也是之前有这种细腻的东西存在，
嗯，
对。但是其实有一个问题，
嗯，
正因为这些细腻的存在，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一面，
嗯，
就是被这种幸福冲昏了头
脑。你之前越甜、
嗯，
你之后就越平淡，
嗯嗯嗯。
你之前其实不伪装，
嗯，
其实你越平淡，你后边可能才是真的，你反差会越小，
嗯、
对。
对
其实刚才听大明说完了以后，我就想到我跟这个我的老婆认识这种过程，我们俩是人介绍的，我一发小给我介绍的，我们俩人、
嗯、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西单的那个中友，因为他当时一直在外省工作嘛，然后结果回来以后，我当时记得跟我发小说，我说就给我找一个啊同城的，在北京的就可以了，因为大家都方便嘛，
那会儿各种 app 还都不流行了哈，
没有那些东西、
啊、
然后就是后来呢 然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因为刚从武汉回来，第一句话跟我一张嘴，我就想，我说我跟我发小说了，给我找一个同城的，这怎么一嘴武汉腔啊？然后后来一聊天，我说啊，说不是，是因为在外省工作的时间比较长。其实我们俩就属于那种特别平淡的，而且我们俩聊天聊得特别开，因为他、
嗯、
我们俩认识没多久，他就一直调到外省去工作了嘛，一直工作很长时间，他最长。就是你看我们俩刚认的时候，他一直在武汉那边工作了大概得有个两个月差不多，那个时间就一直在那边、
嗯、
我们俩每天就是微信聊天，因为那会儿也还没有关系进展那么快的时候，还不会有每天视频啊或者什么，每天就是微信聊天，他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那会儿我就觉得这女孩特真实。是怎么特真实呢？就是好像是我记得他有一次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然后说有一个男生好像突然加他微信去追求他，然后呢也不是说了好多好多，然后呢就是他特别烦，因为他觉得我弟有男朋友，然后你没事就我这工作忙的时候你老给我发微信，然后发的特别烦，然后他给人回了一个我2600一宿。我操，那男当时就没话了，然后他还给我截一图。他怎么真实？他就是说比如有这种事他会给我截一个图、
啊、
然后给我发过来说刚才这男的真他妈烦，没让我发，我就回了一这个。我说你真行。他说没办法，我就是觉得想一句话赶紧给他怼回去。然后就是后来我们俩等他回来以后，就是他当然现在一直也在啊，他中间不停的是回到北京这边、
嗯、
一段时间休假，然后一段时间再回去。我们俩反正一直就是保持这种状态，包括我平时周末坐火车去武汉看他，或者坐飞机去武汉看他、
嗯、
然后异地恋我们俩还是挺那什么的，就
现在也是
异地恋挺长时间。
那你疫情武汉期间你们俩见不着、
哎、我疫情他们俩一直在一块儿。
疫情是特别我觉得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怎么着，就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俩一直每天都在一起，直到就是从刚刚开始，因为他1月18号回的北京，回北京以后呢，然后他就得知他们的同事好多被确诊了，
对，
然后他的心情就特别的沉重，每天在家里就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尤其看着他们那边工作群里边说今儿谁谁又去医院了，谁谁又去重症了，然后他每天就是这种压力特别大，然后就是基本上一看到这种消息就会哭，就会流眼泪。然后后来呢，我就在家里劝他什么，我说这种东西啊，都是你应该去学着低功率去生活，然后呢不要把自己老调整的一个这种这个这么兴奋的状态，或者这个每天转的这么快的这么一状态，你学着慢慢的什么都不想。我说没事儿，我说有我在一块儿呢，我说你要是觉得你得病了或者被确诊了，我说我也肯定得病了，还有我陪着你呢，对吧？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也跟他其他的同事说幸亏这段时间有我在家陪着他，如果没我在家陪着他的话，他可能真的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咱俩在这个阶段的反差。
嗯，
因为你平常两个人不在一起、
嗯、
疫情促使你们两个人在一起，那这个期间半年内呢、
嗯、
你们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活期间。
嗯，
但是我们呢平常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嗯，
我们是每天都见面朝夕相处，但是我们有各自的工作，有各自的事业，有各自的朋友圈。
嗯，
但突然间这疫情来到以后呢，封闭了所有的一切外界联系。
嗯，
你们两个人只能在屋子里天天的面对面点外卖，
嗯，
或者自己弄一些，想办法弄一些吃的，去超市买一些东西。
嗯，
其实就放大了每一个人的缺点。
嗯，
无形当中你就会把你更赤裸裸的暴露在你的爱人面前。
嗯，
比如说你的慵懒，你的不上进，你的比如你爱玩游戏，你天天所有的一些不好的生活，
这个在平时朝九晚五里边会没有那么多
的体
现。
我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说一个男人，你只要你每天出门，如果一个女人每天出门，你首先会注意你的仪表，
嗯，
你会梳梳头，至少你洗个澡，
嗯，
刮刮胡子。女人可能会去稍微的化化妆，挑一件漂亮的衣服去上班。但疫情期间，你每天你只能穿着大裤衩、踏了板，女人可能穿一件睡衣，
嗯，
她也不再吹头了，我也不再刮胡子了，任由胡子满天长。
嗯，
我这头也不绞了，自己拿推子一推，那会儿不是推子都卖疯了吗？对不对？
嗯，对。
所以就是你把你最丑的一面，
嗯，
跟最猥琐的一面其实是留给了你的爱人。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的结束跟在这个疫情综合症，在这疫情期间的催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不过我觉得有一点是怎么着，就是看面对生活的状态吧。因为谁在家也是那种就是生活的比较慵懒啊，比较邋遢的一种状态，包括我跟我媳妇在家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俩会把这种事儿变成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反正我跟我媳妇在疫情期间嘛，就是 形成了一种默契，挺有意思。就是我们俩人就跟真跟那个抖音里拍的那似的，有时候晚上下班到了家，哎，坐在这个沙发上正在看电视，然后相互给一个眼神，走，然后直接骑着我那小电，我带着他就外边吃个夜宵啊，吃个饭呀、啊，反正我们两个人就是后期吧，就在疫情就是好了一点，大家都能出去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天天晚上没事骑着小电、啊、出去遛弯去。有时候骑着车上新街口走一圈，或者说骑着车上那个鼓楼走一圈，反正是慢慢的觉得，包括他后来不是现在就是前上个星期不是回到武汉去继续开始工作了吗？我反倒有些不适应，他也说他有些不适应，觉得这种生活挺好，而且我们俩在一块儿经常就跟大明刚才说的不一样，我们俩在一块儿也很平淡，也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可争吵的地方。
你们俩在一块儿、嗯。生活就是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加起来有一年吗？
有有有，肯定有，肯定有了。
但是我们这是十二年、
嗯、啊，那是不一样。人都说七年之痒、嗯，你们俩这都快俩了。
没有，我是认识他十三年、
嗯，
在一起十二年，然后结婚七年，结婚六年、
嗯，
不到七年、
嗯，
就是我们其实恋爱很长。
嗯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说了好多关于疫情之间的这个事儿吧。其实我那天在网上也看了一个报道，说是疫情期间产生了一个高离婚率的情况，说好多的夫妻在疫情期间闹出了一些矛盾，
嗯，
直接就导致离婚了。
其实这个我还比较有发言权吧，
嗯，
因为我是在五月三十号结束了我这段婚姻，
那、嗯、
也算疫情期间吧，
嗯，
还没出疫情，
嗯，
然后呢我们那天去办的时候，但是说句实话啊、
嗯，
结婚的还是比离婚的多，一对对都挺幸福的。就是我打个比方，如果是按比例来说，三比二吧，
也不少了，
就不到一比一，三比二
啊，
三比二。对，
但是我，你像我是我跟明哥我们俩前后脚嘛，我比较提前啊，
嗯，
挺光荣的这个。
你在这边是先行者，
对，四月份当时我
刚安慰完他。
对四月份，当时我记得日子好像是四幺八，然后
四幺八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对对对，当时你还说来的呢，你说哎，你选这日子啊？然后我当时预约的那时候在朝阳民政局那网站上嘛，预约当时显示当天预约了只有三对，然后等我快到日子的时候，我接了一短信说疫情期间得做好防护，当天预约的超过四百人次，
啊、
嗯，然后。他可能就是里边包含结婚或者离婚的、
啊、对，
但我到那儿我感受就是其实结婚的特也十对里边吧，可能两对是办结婚证，剩下的全都是离婚的。因为我看那些人的状态都是我
丧自己，
一是丧，二就是两男女站的就是恨不得隔开两个人那么远，
嗯，
然后也互相都不搭理，就坐那儿自己忙着自己的。
嗯，哎，我一直不知道你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呀、啊？当时你可以不说细节，但是我一直不清楚，觉得你那会儿不是挺正常的吗？没觉得不太正常。
呵，积怨已久吧？
啊，也是积怨问题。
对，
听吗？
但是你说，其实我们俩从我们俩应该是零九年认识的，
嗯，
然后到现在就说十年，
嗯，
谈了中间恋爱谈了四年吧。
啊，也不短。
其实你说不短，就是正经什么谁有什么毛病都能暴露出来，就包括我，比如打他呀什么的，或者怎么着。你说完完全可以就是平静的就这么过去，但是你说非得中间非得找事儿，
嗯，
那
也是作出来的，
就是作，
嗯，
对，找事儿那就。其实我有离婚这想法应该两年前了，然后忍了两年。最后发现毫无改变，那就怎么着吧。
啊，也是积怨已久了吧这个事儿。
对，
其实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大明这边也提到了，说这个婚姻一开始有激情，然后后来呢慢慢变得平淡，包括那会儿贾维斯也跟我说过，说是这种平淡的生活。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看这个就是冷漠期这事儿的，包括贾文斯这边现在一直婚姻维持的挺好，就是这个冷漠期这事儿，你们是怎么把它度过去的呀？ 因为我觉得肯定都有冷漠，就是
冷漠期的概念是什么？
冷漠期
就是大家伙儿从激情似火到最后变得慢慢越来越平淡，越来越平淡。因为婚姻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平淡。
今天下午我见了一个，今天下午去了一个心理师
啊，
约了一个心理师。我倒不是说因为我过不去这坎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三观是否还正确。
嗯，
就我怕会影响到我后边的人生观跟三观所有东西，我需要找心理师去调节一下。
嗯，
我也需要给我一些正确的引导。然后呢，我就聊了聊，其实不叫冷漠期。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又想明白了很多事情。其实不叫冷漠期，我所谓的激情到平淡，
嗯，
其实是我们没有注重细节。
嗯，
比如说男人呢，大多会有大男子主义。
嗯，
比如像我以前，我在他爱我的时候，我爱他的时候呢，都会认为我是在包揽一切。哎呦，明哥，大明，你太帅了，你能够独当一面，
嗯，
你能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我的前面，我当一个小鸟依人的女生，
嗯，
在你的怀里头，我很幸福。
嗯，
但是正是这点，你剥夺了女性爱你的权利。我打了一比方，我发现我身边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我老婆给我挑的。
嗯，
我自己搭配了我所有的服饰。
嗯，
但有时候我会去给她买衣服搭配。
嗯，
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我前妻她也希望能够去商场给我，或者去，
嗯，
去任何地方给我挑一件衣服。你看我给你挑的好不好？但每次给我挑的时候，我都说，哎，我不爱穿这个，哎，我不爱穿那个。
嗯，
你就拒绝了她对你这份感觉。
嗯，
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冷淡期，其实是男人大多数是因为男人忽略了女人的感受，
嗯
嗯，
你才会慢慢趋于平淡。但女人如果她是一个强势的呢，她就说你别管，你别跟我说啊，这你就得听我的，我觉得也 OK 这个婚姻。
嗯，
但如果这女的特别爱你，她尊重你，所谓的尊重你，
嗯，
她就会迎合你，她知道啊，我知道我也说不过你，那我就别跟你争吵了，我没必要去跟你去争吵这些事情。正因为这种点点滴滴，让你的婚姻趋于平淡。所以一个婚姻如果有争吵，有争执，有像这种的互相传递爱意的这种信息，其实是美好的。
嗯，
怕就怕太平淡了。对，
嗯，就像比如有时候我跟明哥还有他就是前嫂子吧，出去时候，比如明哥说问他前嫂子那个，比如这想吃不想吃啊，或者吃什么，就有可能都是啊随便你看着来吧，就特别无奈敷衍的那么一句了，其实都已经。
就我媳妇儿离婚完婚以后跟我说的，后来又见了一次面，见了一次面，她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明明，她说前两天我自己出去点菜，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
嗯，
我突然间在熟悉的饭馆，我会跟另外一个人说不。她说我之前跟你我从来没有说过不，因为你能够帮助点一切熟悉的菜。
嗯。
你可能每次去这个饭馆，你就重复的吃那四五道菜，我也迎合你。但是我突然间发现有一道菜可能是不是我想吃的，那我就换掉它。
嗯，
其实这也是结束一段婚姻以后人的醒悟改观吧，
一种反思吧。
对，
嗯，就跟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两方面呢，如果要是对方觉得，嗯，就像刚才王玲说的，无奈或者无聊了，
嗯，
或者这种状态感觉的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沉闷的情况下，这我觉得就像我忘了是王朔在哪本小说里说的，说这个无聊的下一步就是要坠落了，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吧。
你知道冷漠期最危险的是什么吗？
嗯，
冷漠期最危险的不是说你们两个人的婚姻没有共同的话语，没有共同的东西，
嗯，
而是冷漠期其实你看似我们表面冷漠，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团火。
嗯，
你承认吧，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格子，你看，比如我是硫磺，你是火药，我们碰到一起我们就会炸。
嗯，
但是呢，硫磺也好，火药也好，有一个共同特性，你点火就着。
嗯，
但是你所谓的冷漠，你所谓的空窗，
嗯，
就代表你们俩婚姻质量有问题。
嗯，
这么浮躁的社会，在你想，我以前从来不信什么这种邪教，那种洗脑，那种传销，
嗯，
那种东西，我认为这东西我不会被洗脑。
嗯，
但我这次的婚姻让我改变了一个想法，一个事情的介入真的能洗掉一个人的脑子。
嗯，
你的空窗期，你的冷漠期，
嗯，
他就会有人，他可能或者有种物质，他就会趁虚而入。
嗯，对，
当这把火，
他去当那个火柴，他划燃了火柴，他不负任何责任。
嗯，
咱不都说嘛，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嗯，
对吧？猪蹄子多了，
嗯，
单身的，你说咱在座的，咱至少名义上有三个单身吧，对吧？甭管真的假的，那你说，那你出门其实都是大猪蹄子，你能为一个你的未来或者你认识一不熟悉的人，你会去为他负责吗？没有，但也许他是在冷漠期，也许他是在空窗期，那他就是我的猎物而已。所以，我今天来的录的目的，我也想奉劝所有现在还在深爱着对方的人，去表达出来，不让他轻易的进入到冷漠期、空窗期以及这种时期，太危险了。因为这个浮躁的社会，当今这个社会太浮躁了，利益、物质，所有的东西充斥在这个社会里头，太不安全了。
对
对。
贾白斯，你说说吧，你这个现在是看貌似还是比较幸福的状态。
为什么要用貌似呢？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家实际的情况呀，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还是两个人找到了一个平衡吧，就是、
你跟媳妇儿平衡点在哪儿？
平衡点
在猫是吗？
平衡点，我就都听他的呀，就我可能有的时候就像那个王哥说的，就是
剧内
男，因为男的确实有这毛病，就是可能有时候脑子一抽啊，就容易就是大男子主义啊，或者想的事儿可能特奇怪啊。我承认，我肯定是就基本上所有出了错的话，就都我都先承认，这对我错，对，都是我错，因为这个我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也会因为一些事儿忽略他的感受吧。因为其实男的最怕麻烦，对吧？就是没有那几个男的想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就越这样越容易触及他的底线，越容易去
他不希望你。
其实你看，李新知道，就是我老说过一句话。叫墨菲定律。其实我在工作中，我永远都跟所有的员工说一句话，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那它一定会有问题，它没有任何意外，逃脱不了这个问题。
对。
但是我真的在我的婚姻中，其实我很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我选择了逃避。我选择了，哎呀，跟你说的是麻烦。
对。
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就把这东西搁置了。但这就是墨菲定律，你不去解决掉它，它会影响到你以后，你现在的短痛。你说我现在长痛，还不是选择那会儿短痛，把这事解决掉就好了。那你可能婚姻就会越来越美满，你也不会有相对的冷漠期，你也不会有什么趁虚而入的物质或者 X 因素，也不会有。
对，
所以我特别知道我这段婚姻的失败跟我媳妇儿无关，其实是我一手把她推出我的门来。
还是你就是刚才像一开始说的吧，就是自己的。
对，是我
挖的一个坑。
对，是我醒了，是我自己挖的坑。他在坑里陪伴了我很久。但是人总有烦的时候，人总有底线，对吧？对，我特别明白这件事情。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那天咱们要说去聊今天这个话题的时候吧，我想了挺多事儿，也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想今天拿出来说说，就是可能是因为时代的不同，但是你又不能这么比。为什么说这么比呢？就是咱们现在接触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有现在这个时代更多的信息灌入到脑子里，那其实像咱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你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他们，你现在觉得啊，他们那会儿比较简单，思想比较简单，但是其实他们在他们那个生活的年代里跟咱们现在平行是一样的，都是同样接受的信息， 你现在不能拿现在觉得多和少，但是我就特别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那会儿的婚姻啊反倒比现在的更加稳定。这个虽然说咱们现在好多人说看不到父母那辈人相爱的状态，因为觉得那东西可能不是爱，就是这么一个介绍的婚姻，然后两个人在一起搭帮过日子，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他们那种感情吧，反倒是比现在更深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就有这种感觉，因为反正我看到我父母他们那会儿这么多年几十年过来了以后依旧是一个非常平定平稳的状态。后来我问过我爸妈，我说你们俩有没有那种特别就是激情的这种状态，或者说这个男女初刚开始认识的时候这种干柴烈火呀，或者说这种特别特别幸福的状态，他没感觉有什么。
不可能，要是没有那你不会有你的存在
啊。是，我是正常，我是属于正常状态嘛。所以后来我就觉得你们是怎么看这个事儿，为什么会觉得反正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父母那代婚姻反倒比我们现在更幸福。
因为道德的底线跟道德的持有的点是不在不同的高度。
嗯，
因为我最近我深深的了解了一个词儿，
嗯，
叫我爱你。
嗯，
我爱你这个词儿呢在我们父母那辈人是代表我们要结婚。
嗯，
我们结婚我们已经在一起了，我爱你。
嗯，
是因为我们经过岁月的磨练跟捶打我们在一起，我爱你。
嗯，
我爱你我就得坚持到这条路上，因为我们有爱的结晶，我们一起去走到路的尽头。
嗯，
但我们这代人呢，比如说七零后啊，八零什么八五左右的，
嗯，
那我爱你代表什么呢？我爱你代表我要跟你谈恋爱。
嗯，
然后我们可能有婚姻的基础，如果我们感觉好，那我们就结婚吧。
嗯，
这是这代时代人，但九零后、九五后，我爱你
就是一句
哥，我爱你，你什么时候来的呀，妹子，我爱你啊，我爱你，来摸摸，
变成了一种表达当前状态，
对，么么哒，来，就当这种东西，就跟以前我们一个朋友，千里迢迢买了张机票去美国看他的九零后女友的时候，他跟那女友说我爱你。完了，女友跟他说：“大叔，你没事吧？”
没错，
嗯，
就是代沟，
嗯，
就是你对我爱你这个词儿的理解，
嗯，
当然这也标志着你这个人的道德的水准跟底线在哪里，
嗯，
我们那代人比我们神圣，是因为他们更知道道德对他们来说是什么，
大多数吧，大多数。
对，那我们这代人呢，就下降了标准，
嗯，
降低了所有的标准。那我们在下边的那代人呢，他标准会更低，
嗯。
对，
嗯，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
社会越来越浮躁，
没错没错。
嗯，其实我刚才说我爱你，我爱你，一直说这三个字，我就想起来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他在有一次感情受挫以后跟我一块聊天，然后呢，这哥们就问我说：“哎，你知道我爱你反义词是什么吗？”后来我想半天，然后呢，肯定正常回答我恨你，或者怎么着？他说不是，要恨还有爱。我说他说我爱你的反义词到底什么呀，这哥们儿特别语重心长的跟我说，说我爱你的反义词是无所谓。我说怎么是无所谓，他说你想想啊，我爱你是一种表达对你感情的状态，什么时候对你无所谓了，这爱也就没有了。
嗯，特别像我。就是我在我结束这段婚姻的前半程的时候，我跟我的前妻聊天，
嗯，
就他给我最多的一句话，随便吧。
嗯，
啊，我没所谓了，我没所谓，随便吧，好，你高兴就好，你开心就好。当时我就意识到，当两个人不再争吵，当两个人没话的时候，他恨你是一种情绪，
对，
他爱你也是一种情绪。
嗯，
当他对你没情绪的时候了，你就没脾气了。
嗯，
就这件事情就是有一句话，老话讲，哀大莫过于心死。
嗯，
心已死，什么都没了。
嗯，
对，就已经没有心跳了。
说的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一个最近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一件事儿，就是觉得现在有的事儿好多真是颠覆了你的道德和伦理的这种底线。当然了，咱也不说这个事儿的客观性的有多那什么，因为毕竟是太多方面是一方面跟我说的。就是最近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也是在打这个离婚官司，当然他这个离婚官司已经不是最近开始打的了，已经是。持续了两年半之久，双方父母的参与，各种招数的想各种招，然后为了比如说男方为了保住我的财产不要更多的损失啊，然后女方为了得到更多的财产啊，哎呀，这个事儿打到就是让人觉得，我有时候都劝他，我说还有意思吗？你觉得？他说不行啊，我得为我父母着想啊。 那走到离婚那一步，更多的不是就是他跟我说的现实的事儿，就是走到离婚的那一步，更多的不是为了这个
爱不爱
什么爱不爱的事儿了，是利益最大化。
嗯，
因为既然咱们决定离婚了，那就是利益最大化。我要我最大的利益，你要你最大的利益，那这两个利益点碰不到一块儿的时候，那咱们就是打呗，这官司
没完没了了。
就不是他这律师就找各种招数。
嗨，
各种招数去想办法去帮他去争取更大的利益。后来让我就是包括我也曾经去法庭给他出庭做过证，我和几个朋友给他出庭作证，证明一些相关的事情。当然在法庭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坐在一块儿，如果是我的话，我都说那咱们他妈的各退一步，赶紧散，赶紧他妈离了就完了，别再他妈这么耗下去了，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
嗯，
你想一个离婚官司打两年半，你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他可能这一辈子会记住这两年半，这两年半会给他一生带来心理阴影，
因爱生恨了。
嗯，
对，
就变成一种恨了。我觉得，哎，反正这个事儿是前两天吧，就是前些日子，我一朋友跟我说了半天，后来我说呢，我说好多事情你可能还是没想开。我说既然你已经做好离婚了，那我说钱这个事儿多少，你起码他还是身外之物，还能挣一点吧。我说差不多就行了。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么一件事来耽误你的人生吧，因为你的人生就这么长，你现在这岁数快四十了，三十多快四十了。我说你把自个儿人生两年多搁在里边，等你这个事办完的时候，你四十岁。
你们信一句话吗？李欣，你信一句话吗？当你离婚以后，你跟对方说，你说你一定要过得好。就跟别人跟我说你一定要过得好。
嗯，
我觉得能够相互这么样对方彼此祝福的离婚，那不如不离。
嗯，
对
对
啊，
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才是最好。
嗯，
那为什么我们要离婚呢？
嗯，
所以我认为这句话是根本没有营养，跟没有
我觉得这话只存在于那些影视作品里。
对
对，就是
没话找话，
你不能活在韩剧里。
嗯，
那只是个电影，那是为了艺术效果达到一个巅峰。
嗯，
所以通常离完婚还能当朋友的
少，
就非常不容易了。就是大家能努力做到这一点，能一块吃一顿饭再谈笑风生，若干年以后她带着她的老公，我带着我的爱人，一起在一个地方偶遇的时候，哎，互相寒暄一句，不最近过得好吗？我最近
好。这是美国，你说
拍拍拍她现任老公的肩膀，哥们儿剩下的果实啊。
哎，那没有你不要，没有必要那么去理解这个问题。但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吧。
嗯，不过咱说到这儿了，我就特别这么想了，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事儿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对于一份爱的话，到底应不应该全身心的去付出，还是你应该去有所你自己的一个小空间的保留呢？
我认为应该是全身心的。
嗯，
为什么是全身心的呢？就是明哥做人，我不知道人跟人不一样啊。
嗯，
我做人有一个原则，其实就是原则是什么呢？不是原则，就是我的期望。
嗯，
我期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人的时候，我的状态是死而无憾。
嗯，对，
就是我看过太多老人离去的时候，或者朋友离去的时候，在那儿不甘心不情愿的走。
嗯，
他在那儿坚持了很久，半天一天两天三天抢救切喉，哎呦太多了。
嗯，
但是他为什么不走，是因为他说不出来了。
嗯，
但是他内心，他的大脑没有死亡，他的心是跳的，他很难受，那怎么办？他就得坚持，但他其实他还是说不出来。但你看有些人他到最后一刻他很平静，睡一觉走了。
嗯，
或者突然间说没了，分分钟就没了。
嗯，
我觉得那就是死而无憾。
嗯，
你没有任何遗憾。但你怎么能让你自己没有遗憾？摸着良心去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
嗯，
对待你的爱人，对待你的朋友。
嗯，
对待你爱人跟你相处的每一天，珍惜你爱你的人。
嗯，
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你才能让做到死而无憾。
反正这个让我想起了当时我跟我媳妇儿，我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刚刚决定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大概12点，她那会儿还是在外地，我在北京，我们俩发微信聊天，然后我好像我记得给她发了一段很长的话，发了一段什么我那个话我具体我想不起来了，反正发了一段很长的话，就是说我当时心里的感受，在跟她交往以后的感受，然后后来呢，她给我发了一个。就是意思啊，就是你敢跟我一块儿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吗？也没说什么什么相伴一生这些话都没有，就是你敢跟我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吗？我说那好呗，我咱就一块儿走起来吧。我说可以。 反正我反正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吧，就真的是别顾忌太多，因为我看到我身边有很多人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心里都打着一个小算盘，就是那算盘打的特别多，就是包括说我算计，就是我这个小账户里应该维持更多的更丰满，然后呢我能更做更多自个儿的小事儿，自个儿的私事儿，这种事儿反正挺多。
其实你说爱是什么，我觉得我其实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领悟到爱是什么了，因为你下意识的一个行为你就能表现出来你爱不爱他。
嗯，
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前妻去泰国潜水的时候，
嗯，
遇到了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嗯，
因为他在上浮的时候旁边有一艘船在掉头，
嗯，
那个螺旋桨离他只有一米，
嗯，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他根本不知道那个螺旋桨的存在。
嗯，
然后我还在水下做有一个叫五米三分钟的一个停留要减压。
嗯，
我当我看到这个危险境界时，我毫不犹豫的就用我的 BCD 我那个背心冲上气，我就蹭一下我就上去了。
嗯，
我就存在他跟那个螺旋桨之间的半米的距离，其实我离那个螺旋桨
更近
了。
嗯，
我一手我就搂着他，我就紧紧扶着我们的船帮。
嗯，
他根本不知道危险的存在，他还跟我说你干嘛呀，你干嘛给我勒疼了。
嗯，
当一切都平静以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你离那个螺旋桨只有一米。
嗯，
我离那个螺旋桨只有半米，我们差点就挂了。
嗯
嗯，
但是我后来回想起来，你说就现在我结束了这段婚姻，
你其实没那么想那么多，我觉得当时，
嗯，
什么都没想。
对，我当时没有想我爱不爱你，
嗯，
我喜欢不喜欢你，我有没有对你什么什么什么，我根本没有。我觉得爱就是下意识的保护。
嗯，
就那一刻如果我被卷进螺旋桨，我也不觉得有遗憾。
嗯
嗯嗯，而且明哥就是他做这些事儿吧，可能他说的是这个出于他理解为的他所谓的爱吧，下意识的爱。然后但是从我们这帮兄弟们来看呢，其实有一件事就是让他的另一半无憾去高兴，这也是一种爱的表达。明哥可以讲讲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可以这么说吧，在咱们在座的只有明哥做到过，你可以讲讲。
对，你说说。
嗨，其实这件事情我只能说这个，嗨，这事儿呢也不值得一提，但是呢就是我其实平常活得很大男子主义很糙，
嗯，
但是其实男人总有细腻的一面，你知道女人有些需求，但当你的物质能够满足你需求的时候，其实它就变成浪漫。
嗯，
没错吧。
嗯，
那好，我其实在前年给我媳妇儿营造了一个浪漫，她可能那会儿特别开心，
嗯，
她的朋友圈被刷爆。
嗯，
是因为她是八十年代的人，
嗯，
我是七十年代末的人。
嗯，
她突然有一天晚上跟我说，她说明明，她说H.O.T 那个韩国那组合，
嗯，
韩流的，说在韩国开了演唱会复出，说我哎真的挺想去的。我说那哪天啊，他说明天后天跟大后天三天。然后我说哎，我说你想想得了，睡觉吧。然后他就说那天就好了，就睡觉了。但是我过脑子一转，我说哎，我们俩有长期的韩国签证。
嗯，
然后我下意识的我就开始翻闲鱼，翻所有的票，我就开始找票。我当我找了一个小时票，突然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说票是问题吗？票不是问题，中国有黄牛，韩国一定有黄牛，我到门口多少钱我逮不就完了吗？
嗯，
我说那现在我要解决的是一张机票。
嗯，
我就在我携程上，我一看往返三千多四千也不贵，我闭着眼我出了两张票往返，
嗯，
然后我订了最早的一个航班。
嗯，
然后呢我也没叫醒他，我就睡觉了，因为我已经规划好了，我安排好了车，我在携程上安排好了接机的车，
嗯，
安排好了机票，啊，订了酒店，大概所有弄完已经凌晨四点了，我上了一个六点的闹钟，
嗯，
到六点半我给他叫醒的时候，我说起床了，他说干嘛呀，你这还困着呢，我说走咱俩去韩国。
媳妇吓着了。
他当时就醒了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我说我订好了今天早上十点的航班，我说你要现在洗还来得及啊。
嗯，
我们俩开着车就特别美好的就去了机场。
嗯，
到了机场结果我们发现还有比那班更早的一班航班，我毫不犹豫的我退掉了那班，我就重新出了两张更早的票。
嗯，
结果我在路上的时候联系了到了票务，我就买了一张 HOT 的在 VIP 区第四排的票。
嗯，
我根本不 care 那张票多少钱。
嗯，
然后呢因为我那会儿不喜欢 HOT， 我跟他有代沟，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组合，然后我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呢，从机场拿完票坐着车到了体育场，其实就已经下午了。
嗯，
因为首尔的机场其实我忘了是仁川还是金浦了，反正有一个地儿是离那个体育场挺远的。
嗯，
结果我恰巧就飞到那儿了。 完了到了那会儿就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我说你去看看有没有 HOT 的周边，你可以买点周边的东西，因为都知道演唱会都可以买些周边当纪念。我说这好几年好几十年都没唱过了，好不容易重组了。然后他说你确定你不陪我看吗？我说我一我对 HOT 我不了解，二呢我们来韩国我得找酒店我得入住，我们连洗漱用品都没带，我们甚至都没有充电器，明天我还要回北京，我们还要上班，所以呢我你去看你呢，我去料理完所有的一切，我把他送进体育场，我就去 check in。
所以说这就是你稍微差一点的地方，他要的是跟你一起看他的演唱会。
对对对，我没有把这份浪漫做得那么完美。
对，
但是呢但是我更理智，我没有太感性，我更理智，因为演唱会散完都十点了，如果再去超市买任何东西或者在什么的睡觉可能会更晚。那我就去买了吃喝买了水，我因为我有一毛病，我如果水不够我特别难受，我就买了水买了充电器，完了把酒店入住全都办好了，结果那会儿也快十点了，然后我就从酒店我得步行到体育场，我好知道我们俩能走回去有多远，我也想在那么一个美好的夜晚能散散步，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当他看完了我接他出来的时候满心欢喜，然后他刷爆朋友圈，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咱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这段一定要加一个 HOT 的 Candy、
对 Candy
Candy 啊。挺不容易，
你得让我做我做不到，我让我
挺不容易，因为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我跟我爸的身上。就是我爸小时候骑车带着我去看电影，他买了一张票说你看吧票挺贵的，然后回家等着你，等完事儿我再过来接你来。确实是挺难得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更多学习的地方吧。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就跟头一段时间我跟我老婆结婚纪念日，我送她一个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在一起的纪念日，我送给她一个礼物的时候，其实之前一直没提这东西，后来我老婆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跟我说的什么，说是那个就那意思，有的时候女孩是需要一些这种惊喜的。
对，需要，
因为你别看她平常比如都是在工作状态或者都是在平常年龄都是这个年龄的状态，她会觉得更多看着是比较职业呀，或者比较沉稳一点，但是其实再沉稳的女孩她也需要心中的这种惊喜。
但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惊喜延续跟坚持，其实延续坚持是很关键的。其实今年的疫情影响到我，其实在我们今年她的生日以及我的生日以及我们俩的结婚纪念日，我没有给她任何东西，因为我认为我们都结婚六年了，我都不知道送什么，每年一个 iPhone 每年一个 iPad 每年一个 iPhone 手表每年一个这那，我今天实在懒得想脑子了。后来其实等我们在冷静期的时候，我其实发现他想要的东西其实非常多的，比如说一双高跟鞋，一双，但不是说我买不起高跟鞋，因为他
太多了，
不是因为不是太多，他真的没有，因为他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脚都会被磨破
啊，不舒服。
其实他磨破的时候我心是疼的。
你先喝口水先喝口水。其实我
需要的是那双他喜欢的高跟鞋。
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是真是像刚才大明说的这样， 有的时候这个男的吧，一个男的对女的这种体贴，尤其是岁数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大了以后，他老希望是一个默默的一个事儿，就跟我媳妇对我似的，他不会表达那种轰轰烈烈的，或者表达那种特别特别张扬啊那种状态，他老是沉默的。然后那天是我不是马上就我生日了吗？然后我媳妇那天跟我说是他可能回不来啊，说可能是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是估计回来可能比较费劲，因为两边回来都得报备嘛，说可能回不来，但是他一直就是想在我生日那天跟我一块过一个线上的生日。
嗯，
我也没这么过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事儿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吧，因为确实是去年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有一个事儿我过得挺不好的。因为去年我们俩的生日的时候，我还记得跟他争吵了一下。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不是那种就是对于男女之间这种情感的事儿，就是特别特别这个就敏感呀，或者说是特别会做这种事儿的人。所以呢，他就问他的同事说：“哎，这个说那个你给你老公过生日怎么送东西啊？送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个那个的说半天。然后呢，那人说我给他转了一个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5200啊，还是多少那么一红包，还是1314，我记得是那么一个红包。哎呀，说我老公可高兴了。然后呢，他在那天的时候就也给我转了一个1314。后来我当时其实有点生气，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我觉得我更需要的是咱俩哪怕一块儿出去吃顿饭，一个陪伴。然后后来我们俩还有个争吵，但是他刚才跟我说的时候，他说我因为我不是特别会干这种事儿的人，我只是问了我身边的同事，他们觉得他们老公会这样会很高兴，然后说可能会觉得你这样也会很高
兴。
其实后来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自己当时就特别不理智，因为跟他争吵嘛，就做的特别不好，是在哪儿？就是他用心去想这个事儿了，证明他对你心里是有一定感情在的，他才会去琢磨这件事儿。那么你应该去真的是去接受这个，因为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只要证明他是特别爱你，他是特别想为你去做一些事儿，我觉得就有时候就够了，不需要太多那种非得是一个什么形式。
这种傻事儿我也干过。
对，就是特别
有一年
愣、那个、
有一年我前妻结婚，不是结婚，他前妻那个他生日，我前妻生日，然后呢我真的特别麻烦特别烦，我到晚上我也不知道送他什么，就一天工作特别忙，然后我说转点现金吧，生日快乐。然后他就看着我说没事，我不需要，我可以不过这个生日。但是你也不要这么去侮辱我。
哎呀，
就是
这个意思，可能会觉得敷衍吧。
对，就他不需要钱，
觉得可能陪伴更好。
对，陪伴，对，其实是这样的。
其实反正我觉得啊，一段婚姻，然后男女之间毕竟是都说男人来自什么水星，什么女人来自什么什么星，那话怎么说来着？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什么？我忘了那话怎么说。反正因为是说是男人和女人是两个不同的星体嘛，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男人和女人在一块过日子的时候，他肯定会经历磨合，或者经历一些很矛盾呀，彼此接受缺点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就是怎么去接受你们另一半的缺点的呀？
没有缺点，
就是完全好。
我的缺点太多了。
那你得说你媳妇怎么接受你的呀？你这么多缺点，
就打呗。
棍棒底下出孝子。
缺点这东西在不同的时期，
嗯，
我跟你说吧，不同的时期这个名词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你在恋爱期的期间的时候，你那个缺点是优点。当你在所谓的冷漠期，在你的婚姻储蓄期间，你的缺点那就是缺点。
嗯，
但你在失去了所有一切的时候，那些缺点就会被，也许会被放大成更大的缺点，也许会成为美好的优点。
嗯，
其实这只是相对看你在哪个时期。
嗯，
人嘛，他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
人无完人。
对，就看不同的时期怎么样看待这问题。
嗯，其实我觉得就像怎么说呢？好多人都说这个一婚姻就像一副眼镜似的，你戴在眼睛上，那你有时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随着这个你用眼量的过度，你的眼睛会越来越不好，或者你度数会增加，那你就要不断的去调整这个眼镜的度数，然后呢让这婚姻更合适，就是让这个眼镜更合适。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是挺恰当的，就是都是在微调中。我觉得一段完美的婚姻绝对是永远在微调中，而不是说你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那俩人永远在一条平行线上，它不可能是一个婚姻。婚姻都得是不断的交集，那肯定是双方在做不断的调整。嗯，我觉得反正哎，这东西也咱也出入主意吧，因为现在我觉得确实是这方面吧，好多人都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你平时跟你媳妇儿怎么化解这矛盾的呀，是怎么能达到一个长时间和平共处不产生矛盾的状态。对，先得让王玲说这事，先得让王玲说。王玲你怎么化解矛盾的？
我有矛盾了我就是不理他，
那就冷
暴力。
对，
冷
暴力，
冷暴力。但是我本身是冷暴力，但我还最烦的还就是冷暴力。
嗯，
就是我比如这事儿我有理，我会一直那叨叨叨逼逼逼没完没了。
嗯，
然后他冷漠的时候呢，我就爆了，我就说你不理我，你这是对我的不尊重。所以说在我这来说，我没有任何化解矛盾的方法，就只有硬刚。
就是刚到什么时候你们俩人觉得应该缓和了为止。
对，
哎，我发现好多男人都这样，就是好多女孩在两人吵架的时候，好多女孩会选择说不说话，沉默。
对，
我不说了。
我之前的爱人就这样。
对，但是好多男的会说不断不停的跟着，我就这样，
哔哔哔哔，
就是我一直会说到我媳妇实在受不了烦了跟我说话为止。后来我媳妇曾经在不生气的时候问过我，你他妈怎么那么烦，你丫没没没了的跟我说。
我告诉你，你这特别危险，你这特别像之前的我。每次我们俩有任何矛盾的时候，我总想用理来服人。
哎，
当我跟他辩理的时候，但女人不需要理，女人需要的是你抱抱她，你安慰她。她需要跟你讲理吗？她不需要，因为她是女人。对吗？所以其实啊，什么化解矛盾也好，缺点什么这些东西，它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男人你只要能做到几点，你就很容易能应对这一切。一，摸着心说话。就是不要婚姻之内跟爱情之间不要有欺骗。你还有第二是承诺兑现。你承诺的一切你要兑现，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一双高跟鞋。还有第三的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婚姻跟恋爱跟所有的一切不能有威胁。你的冷暴力就是威胁。明白吗？
现在有一个词叫 PUA 吧，情绪控制。
对，就比如说你在这儿我不理你了，这也是威胁。如果你怎么怎么着我就怎么怎么着，这就是威胁。这个其实是危害婚姻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你会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吧。
对，
就是
这些是不可逆的。
对，
你都会一次一次伤害到对方。特别是冷暴力真的不可取。而且还有一种哔哔哔哔哔哔也不可取。而且在婚姻期间，就是有一句老话讲得特别好，叫床头吵完床尾和。就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就上升到你在床上能去沟通，两个人能去互相聊，这件事情都不是事儿。最是事儿的就是行吧，没所谓。好，怎么都行，
就没得说了，已经
这个婚姻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你反正你想说床头打架床尾和这个事儿，一段婚姻里边两个人感情也不错，你说能够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呢？本质性的矛盾，我觉得好多事都是鸡毛蒜皮吧，家长里短。
有好多，我告诉你吧，我最近了解了女人的几个核心的本性。首先啊，也不是讲标本，就我告诉女人她在跟你恋爱、跟你婚姻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女人的几样东西。如果你爱她，你一定要记住这几样东西。第一个呢，你要给她一个漂亮的求婚，完美的求婚，第二个，你要跟她拍一组漂亮的婚纱，第三个，你需要有一个得到朋友跟家人的共同祝福，也就是一个婚礼现场。然后呢，如果你爱他，你能跟他一直的能够爱到对方，特别是在你适当的年龄，你一定要有一个爱的结晶。他无关他是男孩是女孩，因为你爱他，你会给他一切。因为女人在35岁以后，她的所有的爱跟荷尔蒙的分泌，她是在更年期之前的另外一个期间，他一定会把对你的爱要转移给他的下一代。因为男人跟女人最重要的职责是传宗接代传承，因为人也是动物，他要繁衍，你不能去剥夺一个女性繁衍跟生殖的能力。所以如果一个男人能做到这几点，都是完美的，这个婚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 没给，或者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觉得这婚姻质量会有大的问题。
其实我特想给大明补充一点，就是一段婚姻它好或不好，其实我一直好多人都认为啊，说现在啊、年轻人尤其是认为的更多，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
嗯，
我们两个人好就好，我们两个人好就不好。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一直婚姻都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嗯，
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儿。
对，没错。
咱们说的再就是好多年轻人说的再好听啊，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我们两个婚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婚姻就是两个家庭的事儿。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就前两天吧，我一个朋友闹出一个事儿，就我们因为住街坊嘛，离得比较近，所以我对他的事儿比较了解。他是这个他媳妇儿吧，他媳妇儿这边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喜欢花钱，
嗯，
每月花销非常大。他呢就觉得 你不应该这样花销巨大。然后后来呢，他媳妇儿怀孕了以后，每天就是刚怀孕的时候就不上班了，就已经在家就休息了。他说那休息很正常，为了保持住这个身体状态嘛。从生完孩子以后好像一直就没上班，然后每个月规定他要给他媳妇儿好像多少钱，让他媳妇儿去买自己的东西，买孩子的东西。然后后来好像是因为想给再多的钱的时候，然后两边的家庭就是两边家长，就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有时候就咱不说女孩怎么着，不说男孩怎么着，这女孩有时候就想的特别不会办事儿。他把他家长叫到男方家，两个家庭面对面聊这个事儿，然后结果就人家女孩家肯定会觉得我的孩子在这儿受到欺负了。其实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也去他们家，他媳妇是从来不做任何家务的，手不能沾水的，从来不干做任何家务。
这个就是
那就变成两边干起来了。你说这事儿还有
这老话讲的特别简单，就一句话，门当户对。
对，
就如果我家里头是大学老师，
嗯，
那我对方不能是
农村的。
对，
嗯，
那我家里比如说是比如说工人家庭，
嗯，
那对方如果是个种地的也会有问题。
这个我记得在咱那个红十会那期里我说过，过去门当户对，什么是门当户对，我家门口俩狮子，你家门口俩狮子，对吧？就是证明咱两家都是大户，都是当家的。我家有几根，我家四根门当，
因为，
就是，你家四根，
因为你们家如果是这种条件，我们家是这种条件的话，我们两个家庭的三观是不对的，
对，
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一定是不同的，
对，
所以你不同，你在最后一定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
当然主导还是夫妻之间，
对，不，这不是夫妻之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像刚才你说的似的，这是人生观的问题，
嗯。人生观、价值观，
对，确实是。比如说啊，咱们就说，女方家是一个大户，男方家是一个从县城里考进北京的一个上学的一个学生，他们俩如果在一起的时候，我告诉你，思想绝对不一样，
肯
定会有问题，肯
定
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好，不管男女，这个相对于低的，就是从低的这一方，他的心里会有一些觉得你的东西来得太容易了，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
嗯。
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变得让这个男的变得越来越扭曲，因为这个身边我都碰到过朋友之间有这样的，
家家有本想撕的经嘛。
你看我们今天聊的都是完美婚姻，
嗯，
它有很多都是政治婚姻，
嗯，
还有仕途的婚姻，
那跟咱们就更
不
一样。
对，那种婚姻你说就更没法聊了。比如说有些人我认识人家，比如男孩女孩，就是我就是耗到45岁，我拿到北京户口就完事儿，
嗯
嗯。
对，那太正常了。
嗯，
那他最起码明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
啊。对，这倒是。
嗯，
真是。反正我记得今天聊这期，特意是大明这边呢，说我一定要聊两个事儿啊。聊什么事儿？聊自己是冲出这段婚姻的原因吧，
冲击这段婚姻的原因
啊，冲击这段婚姻的原因。为什么要聊这个呢？
是因为我在这30天之内呢。我更多的是回想了我们13年的感情，
嗯，
其实走到最后结束这段婚姻这一个地步呢，我发现更多的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在往外推，或者是我没有珍惜我之前的爱人，
嗯，
完了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嗯，
所以呢，其实冲击婚姻的原因有很多种，嗯，比如说你的物质坚定，
嗯，
你的财产公开，
嗯。
你的私生活公开，
嗯，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夫妻之间要坦诚，
嗯，
还有夫妻跟夫妻之间 在共同生活一定要注重那些小的承诺。
嗯，
比如说我承诺给你我们结婚纪念日我们要去怎么着，或者我们去看一场演唱会，别看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他会觉得你是一个男人，
嗯，
你有担当，点点滴滴的积累他会让他觉得你这个臂膀会更坚实。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物质，女人呢都说自己不物质，但是往往打败婚姻的
就是
物质。
你瞧这恨，
对，你看，对，你心好像有感悟哈。但是呢物质真的不是一切，但是我指的是稳定的物质基础其实是女人的一个腰杆。
嗯，
还有如果你爱这个女人你就把你的钱给这个女人去保管。
嗯，
因为她会觉得心里很踏实。
嗯，
而不是说啊我觉得我能挣钱这钱我自己收着，她根本都不知道你挣多少钱。
嗯，
她也不知道你挣完钱去哪儿花了，你说这是什么婚姻？她的安全感哪来？
对，
其实我今年婚姻就出现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小物质吧，但不多。因为我去年我一直在经营公司。
我以为你要说买了游戏机。
不是是因为我在经营公司呢，因为去年疫情开始呢，
嗯，
所有生意都是停滞状态。
嗯，
停滞状态，但你其实你每月你开社保啊跟所有的花费你都是要正常花的。
对，
我媳妇去年春节刚发完奖金，
嗯，
我说了来来来，我也不是没钱，是因为我的客户欠我的款一直没结，
没结。
其实，在前两天刚刚给我结了，
嗯，
然后他就说：“我说你把那个奖金给我使使。”他说：“你干嘛呀？”我说：“我就用上。”我说：“我救一下急，对吧？”
嗯，
他也没说就给我了。
嗯，
他说：“你赶紧啊，你钱到了还我。”我说：“行，好，还你。”但是殊不知这客户一拖就拖到了六月份
了。嗯，
就前两天刚，
对，
足足拖了半年。
拖了半年，
没办法。现在
后来我们真正离婚那天，离婚之前我跟他聊，他说你知道吗，明明，他说这个钱是我备孕用的。
嗯，
因为我知道我去和睦家，我去哪儿，我去生一孩子我们需要钱。
嗯，
你在公司的钱我也不知道你挣多少，今年状况怎么样，但我只能自己攒钱，我要为了我们孩子给他一个未来。就你明白吗，就是我动了他内心深处最重的一块
那个草，稻草，
那个稻草。对，然后再加上我公司没回款。
嗯，
所以就是我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打败了我们的婚姻，
嗯，
但这不可，
嗯，
就这个避免不了，它是影响到我们婚姻中的哪怕是1%。
嗯，
所以我也是奉劝就所有的小伙伴们，你最应该负责任的人是你自己跟你身边最爱的人。
对，
嗯，
你只有对他们负起责任你才能对社会负责任。
嗯，
如果你对他们都负不了责任那就甭谈社会责任了。
嗯，
对，所以这是我对觉得冲击婚姻的一些东西。至于有没有人介入，有没有什么事儿介入，那都是因为你前面做的事情有缝隙。
嗯，
你才会有人乘虚而入。
嗯，
你才会有去，就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你是一个坚实的一枚鸡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根本让人闻不着味儿，
嗯，
它何来这些东西呢？
对，
嗯，对。所以我最早我说，你说婚姻是不是一坑，是坑，但那坑是他妈自己挖的。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吧，不，嗯，倒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生活经验，就是怎么着，我跟我媳妇儿属于一个，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看得比较开的一个人，因为我们俩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说，谁在现实间能够得到机会，然后呢，谁就先去上。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啊，这阶段他是去做项目，他能挣到钱，那说好，你挣多，我挣少，没问题，咱们两个人就是。我多顾的家庭一点，然后你把你项目做好，多挣回一些钱。那比如说我这边机会到了，那他就会再倾斜一点。反正我们俩是一直，在维持这种状态。我觉得是一种，不妨是一种挺好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吧，这个关系如果永远是一对婚姻里固定成一种关系，有时候往往会，在关系处于上方的那个人会迷失自己，处于下方的那个人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我跟你说为什么中国现在离婚率这么高，其实不是男权的变化，其实是女权的变化。
嗯，
其实老话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嗯，
为什么会这么讲，婚姻幸福一定不是能是这两个人在家里都去奔事业，或者两个人都不奔事业，这是有问题的。你看日本人的婚姻和韩国人的婚姻会比中国人幸福，因为他们是全职太太，他可能会天天的跟邻居说家长里短，但他的眼界就在这儿。我的老公很累，
嗯，
我的老公经营公司，他会有很大的沉重的包袱，
嗯，
他为了这个家庭，他可能为了未来，他去奔，那我就要对我老公有 有坚守跟所有的一些责任。
嗯，
但中国一直说妇女解放当然是好事啊、
嗯、
妇女思想解放了，身体解放了，灵魂也解放了，她能接触到跟你同等样的物质。但是我问你，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政权除了德国的默多克以外、
嗯、
是叫默多克吧、
嗯、
不是那个
默克
尔，
默克
尔，默克尔以外，你说更多的有多少女权在当政？
嗯，
不多吧，
不多。
中国也是那会儿，那副总理那会儿无疑下去那个什么小常委处理以后，
韩国那个
现在
进去了，
韩国那是什么了？所以女权其实妇女思想解放到达一定层面的时候，它其实是它不能辩证看问题的。
嗯，
所以男人在治理跟所有这些大的宏观来说，要比女人要那什么。
对，
所以这也是因为开放，女人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她接触了更多的物质，她的思想就会有一个偏移跟转移。
嗯
嗯，
对，这也是影响整个婚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我不是说刚才，因为接着刚才也说啊，我不是说男权不男权的事儿，而是说什么，可以有谁有机会谁先去上的这种可能性，这种事儿存在。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一点，你是一个男同志，啊，你是个男孩，你是个男同志，是个男人，那你永远不要去懒惰，去堕落，
没错，
你要不断的向上去争取。
你不是
这样，
他其实不是你拿回什么东西、
嗯，
而是你积极向上的一个心。
对，
你
要
让女人看到你有希望。
对，啊、
嗯
哎，接下来反正我就要戳一下明明的肺管子了、哎，走出阴影了嘛。
我还好吧，
嗯，
我现在的其实，你说走出阴影了吗？我还在阴影里，但是你说我心情平复了吗？
嗯、
也还平复了很多。
嗯，
对，但其实我对这段婚姻有的更多的其实是遗憾。
嗯、
我发现我在30天之内，
嗯，
我才读懂了13年，我才读懂了什么是我应该如何去对待他。但是
量子速度，
对，但是一切已经晚了，于事无补。
嗯
嗯，所以我更多的其实是遗憾。
嗯，
遗憾再遗憾。
哎，这东西怎么说呢？我记得张小贤说过一句话，就是爱能够让人忘记时间，
嗯，
但是时间也能让人忘记这个。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太多的遗憾，新的生活在你面前，哎，永远得往前看，永远得往下走，你不能永远回忆你以前结束了的事情，
对
吧？对，
但其实我更难受的，其实还有一点是，其实就因为我这个年龄啊。我这个年龄在我心里头有一份爱情坚守着，它其实你不空虚。
嗯，
其实爱人是什么？爱人除了陪伴以外，更多的其实是跟你分享。
嗯，
比如你今天拿了一个新的 offer，
嗯，
你拿到了一个新的项目，你挣了多少钱，或者你未来远景怎么样，你就有枕边人跟你分享。
对
对。
但是如果我现在就是空空的一个人，
嗯，
我有再高兴的事情，我发现我旁边是一个冷冰冰的枕头。
嗯，
你不知道这些事情该跟谁说，跟哥们儿喝酒聊天、
嗯、
有些事情必须得跟媳妇儿或者跟爱人分享。
嗯，
你无处去发泄这些东西。对，这个其实是
你有这个，对，你有这个时间是很正常。
对，
但是说怎么说呢，人生还挺长，
慢慢来吧，
你人生还挺长，不
用。但我这个年龄吧，你往后你再跟我谈爱情、
嗯、
我觉得有点奢侈。
你依旧会有的、
嗯、信吗？
你依旧
还信吗？
爱情会有，但信不信在我的人生里头，就爱情已经从我心里拿出来，已经表到我们家墙上了，它就是俩字儿、
嗯、
就是名词爱情、
嗯、那只是现在，我跟你说只是现在、
有可能哪天荷尔蒙一分泌了、
嗯、
我去，我也
依然会
你
有爱，
对，
依然会有爱，
对，有可能。
行吧，咱今天聊的时间也不短了，也聊一聊大明的感情生活啊，咱也听着听，也给大家一个启示吧。反正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我也特意要表达一下这种我的情感啊，我是特别希望跟我的爱人啊，就是我的媳妇儿，我们两个有一段美好的婚姻、
嗯、
有一段非常幸福的婚姻。很多人说这个婚姻都是坟墓吧，说婚姻是个坟墓，说你是个坑，你掉进去就再也上不来了。这话呢，因为说的人太多了，他肯定会有他的道理。
嗯，
我也没法去反驳，因为没有一个佐证去很好的反驳他。那我只想说，如果他是坟墓的话，我希望我入土为安，好吧、
嗯、我再补充一句吧，就是给现在这个恋爱中或者已经结了婚的
死了的人说一句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块儿组织了一个家，
嗯，
尽量别把家变成旅馆，
嗯，对，
就是、
能够让家有点烟火气，
就是你们一定要珍惜枕边人，
嗯
嗯，
看岁月静好，行吧，
来，
今天咱们节目就录到这儿，特别谢谢各位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
然后还有个小事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次端午节啊，6月25、26号在751的这个火车广场会有一个我们办的摇滚市集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呢现场会大家会看到很多圈内的乐队，然后有你喜欢的摇滚乐在现场播放，还有你喜欢的摇滚乐周边产品在现场售卖。嗯，希望大家一块儿来吧，来支持这个事儿，然后呢一块儿过来玩，一块儿喝点啤酒，找我们聊会儿天，找你喜欢的乐队一块儿去照张相，一块儿去跟人家聊聊摇滚乐的生活吧。反正这个事儿第一回弄啊，之前呢也在北京好像没人这么玩过啊，我们反正最近也在竭力的去宣传这个事儿。嗯，
挺好吧。
对，反正就是希望在那天大家一块儿都来，然后我们都在现场等着各位，好吧。
更多收听，请下载荔枝 APP。